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人物哈，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生的写照。你知道吗？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哈，能够认出他来的人并不多。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，他们盼望几千年的救世主从天而降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确实很多人都错过了哈。但是圣经在路加福音当中啊，提到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并不是在耶稣身边长大的，也不是他的邻居，他们生命当中呢，却没有错过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哈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对这些经文非常熟悉。一个就是，这两个都是年纪很老迈的人，一个是西缅，一个是亚拿。那我今天就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拿这个，这个人哈，对他的描述并不多。我读对他描述在路加福音2章26节到28节对他的描述哈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，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84岁，或者说，就寡居了84年，并没有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服侍神。正当那时，他近前来称颂神，将神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。他讲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爸爸约瑟带着他要来献祭的时候，哈，就是献那个要来有了孩子要来圣殿里感谢赞美主，他们来拿的那个斑鸠啊，来到献祭的时候，就碰到了圣殿里边的两个老人，一个是西缅，他呢就认出来他有个西缅颂哈，就认出来耶稣，这就是他们的救世主。这个讲的正当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讲的当时亚拿也在那里，他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就看到了耶稣，也就在那个时候他见到了耶稣，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传讲出来，这两个人呢是很奇特的，很奇特的在于说，当他们之前没有见过，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常常见到主哈，但是呢，当主第一次出现在圣殿里边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马上就遇见了，这个是非常你说是很偶然吗？不是偶然哈，我们就来看为什么他可以成为那个没有错过耶稣的人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错过耶稣，包括希律王，对吧？包括那个甚至住在耶稣降生在他们家里的那个旅店的老板，还有可能周围很多围绕着他们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但是这两个人呢，他们却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认出他来，他们怎么说呢？就人生当中最最最最重要的时刻哈，被他们抓到。那我们说到说一个女人的幸福与否哈，还是一个女人哦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在是如何啊？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看法。我们有的女人呢会认为说，我一生当中我们都很渴慕那个美貌，对吧？很多人有美，女人有美貌，然后呢，有财富，然后呢，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最具有这些，所有人类有史以来女人的所有的优点和拥有东西最多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是夏娃。但是呢，她没这个这些。这些东西哈，并没有成为他真正的，满足。但是他选择去受，还是不满足，去受了那个蛇的一个诱惑，导致全人类的堕落哈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上次我们也听到师母讲的这个哈拿，哈拿之前也是，她有丈夫对她的爱， 但是呢，他心里还是仍然愁苦，直到他的找到了主。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亚拿哈、啊，就很特别，他没有亚拿这个名字呢，是希腊文里边的哈拿的一个叫法。如果哈拿在希伯来文叫哈拿的话，那哈拿在希腊文就叫亚拿。所以亚拿跟哈拿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名字。亚拿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恩典的意思，就是有恩典的意思。那他呢，其实他的人生你去看起来哈，我就这三节的经文讲到他的人生哈，他是非常的愁苦的，应该是非常愁苦的哈，因为他年纪很轻，童女结婚，差不多就是像玛利亚，我们讲说童女哈，就是15到16岁的14、1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，他们叫童女，他们就很早就结婚了。结婚呢，他结婚了七年，那差不多就是24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，他的丈夫就过世了，他就寡居。让人看来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哈，不要说现在你要做个寡妇，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的经济来源、你的生活、你的精神上的那个需要的扶持啊，还有就是你的财富、你的生存怎么来？我想对现代人做一个寡妇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那对2000多年以前那个社会当中，对作为一个寡妇来讲呢，是更加的困难。她可以愁苦一生，对吧？或者是她会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好可怜呢、啊、我新婚七年也没有孩子，然后呢就圣经上没有讲她有没有孩子啊，我暂且设定她是没有孩子，等于说她是孤苦的一个人。但是她可以选择再嫁的哈、啊、那时候的很多的寡妇就是要再嫁，她们才能够生活。因为那个是一个农业社会或者是游牧民族的社会，农业社会他没有一个女人没有办法自己很独立的生活。但亚拿呢却选择了一个不一样跟人不一样的生活。那他可以成为一个孤苦的人，但是呢他的人生就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哈，他选择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，就是选择要从此以后他靠着神来生活。这个他选择了这个恩典的路，看起来是行得通吗？很多人可能也质疑他，行得通吗？能走得通吗？你一个人一个寡妇在那个社会怎么生活呢？但是这个圣经上却让我们看到亚拿他选择了一个更高恩典的生活。所以我称他为什么呢？第一个称他为孤而不苦的人。他真的是孤而不苦，他靠着神的恩典，他就24岁左右一个年轻的寡妇，他就决定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所有的一切要靠着上帝来活，靠着上帝的恩来活。所以那当然这里讲到说哈，这个有人就说，那是不是非得走到我们现在不会像亚拿那样走到无路可走，是不是走到无路可走没有选择的时候来选择神呢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他不是他在之前的很多年他一心依靠神，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关头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来选择神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我所有的选择都没有了，我来选择神。其实恰恰是相反，在我所有能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不断的练习选择神，到这么一个要命的关头的时候，你做出来的决定才能够是一个信心的决定，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那他就是这个，从他这个寡居选择要从此以后来服侍神，住在圣殿里的这样一个生活，我们看到亚拿他的前24年当中，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照着他的名字，他是常常依靠神的恩典活着的人。所以当他的依靠，他的丈夫没有了，家庭没有了以后，他自己把自己投入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。那他现在84年啊，证明神是可以养活他的，对吧？神真的是把他养活，比可能很多有家庭的女人活的时间更长啊。那我这让我想到圣经上的有一个主耶稣夸一个寡妇，他到圣殿里去献2个小钱，是他上面有一句话说，他把他 养生的钱都献上。那很多人就想到这段经节，就说他把养生的钱都献上了，他怎么活呢？很多人会这么问哈。我最开始读到这段经节的时候，我有着他把他自己养生的钱都献上给神了，他出了圣殿怎么活呢？这就是亚拿的生活，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了神，从此以后他要靠着神的供应、神的恩来活。这样的决定哈，不一定非得是要在困苦艰难当中没有选择才来选择。我们今天拥有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依然可以学习亚拿，让神，我即使拥有很多，即使拥有很多的钱财，但是我仍然选择靠着神的恩来活。我觉得这个不是拥有多少的问题，而是我心里的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亚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孤而不苦。我们现在虽然不孤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很苦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神，神不是我的满，不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哈，我们的人生其实拥有很多。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？拥有很多，但内心却很孤苦。亚拿是没有拥有，没有一切，但是他内心却不孤苦。这我觉得亚拿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他选择把自己的人生从此以后认定神，靠着神来活。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寡妇或者不是寡妇，我想这都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态度，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态度，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哈。第二个，我说他是孤而不独，我们说孤独孤独哈，一个人，现在的人是很怕孤独的，特别是你一个人像寡居的时候，或者一个人时候，我听到很多人讲说好孤单啊，好孤独啊，孤独的可怕啊，人是很孤独的哈。但是亚拿他是一个孤而不独的人生，不是说他拥有很多的朋友，或者说他拥有很多的家，我们知道他是寡妇哈，他没有很多的家人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说他孤而不独呢？是因为他一生当中他选择了一个伴侣，是谁呢？就是神。他一生当中以神为伴，他不仅选择了一个靠着神要过恩典，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生活的人，只有神的人。这个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这里描述的有三点哈。第一点说他不离开圣殿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圣殿你知道哈，在以色列的这个心目当中，圣殿就是神的家，那个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。所以哪一个地方最好呢？哪个地方是最让人觉得安全的？哪个地方最让一个爱神的人心里最满足的呢？就是圣殿。这里说他一生不离开圣殿，那他就是以神的家为自己的家，他住在神的家里，以神的家。我们不知道说这个不离开圣殿是住在圣殿里边呢，还是没有住在圣殿里边，但是这个描述的代表的什么呢？就是他真的是每天都到圣殿去，就是不离开那个地方。然后呢他在那里把神的家当成了自己家，所以他有家，不是没有家，神的殿就是他的家。这个让我也很感触哈。我就常常想到说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哈，我不知道你是吧，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家哈。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神恩典的地方，神的殿就是神恩典流淌的地方，也是他救赎成就的地方。所以神的殿、神的家、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应该是最最荣美、充满了恩典的地方，也是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地方哈。但是我不知道你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？像哈拿一样，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家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不是律法要求的哈。他就每天每天或者住在圣殿里哈，或者是每天都到圣殿里边来，因为他太爱这个地方，因为不是爱这个建筑物，是因为他知道神在这里，他要以神为伴，他就把神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我们每周去教会，我们不是每天去教会，每周去教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。当你走到那个殿堂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的家，神在这里，神的宝座在这里，神 神的恩典在这里，那个家是我心里最渴慕。像大卫说的哈，当我有人跟我说想到要去耶路撒冷去，我的心就欢喜。所有爱主的人哈，他们心里都是非常向往神的家的。大卫也是一样，他想到神的殿，哇！我师母前一段呢，带我们灵修，他也讲过这个诗篇84篇哈。他说，哪怕是一个麻雀能够住在你的殿里啊，我都能够像一个麻雀能够住在你的殿里，那就是满足的。你看亚拿的心跟大卫的心几千年，他们是契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爱神，他们就昼夜的在，就是向往着。可能大卫他不能常常到圣殿去，不像哈拿一样，他可以很自由的哈，每天都去。但是他的心却是向往着神的家。他说，当人说想到耶路撒冷去，我的心就欢喜，因为他要到那里朝见神，那就是神的家。做麻雀都可以，看门的也可以哈。这就是哈拿，他孤而不独哈。第二个，他孤而不独，不仅是住在神的家里哈，以神的家为家，同时呢，他跟神有很亲密、很紧密的交流。这里讲到说，进食、祈求，这是他每天做的。你说那个，他这里讲进食。他进食祈求昼夜服侍神啊，昼夜服侍神的意思哈，我们不能把他想成说他晚上他也不睡觉，一天到晚都在那个进食祷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是表明了他生命的一个状态，就是神，他跟神的交流是昼夜。其实睡觉，那他的心睡觉之前睡觉之后，就是他的心跟神都没有分开的。进食祈求，你觉得他每天进食祈求都是在祈求事儿吗？啊，神呀，你帮我成就这个事儿，帮我成就那个事儿。那有，我相信一定有。当他看到圣殿那么多人来这里敬拜的时候，这些问题，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想他是有祷告。但是我想这个就进食祈求昼夜服侍的这个意思哈，不单单是说事儿，而是他在借着这个进食，因为他新的生命当中只有神，他跟神越相交的时候，他就越甘甜越甜美。他不是一天两天啊，你要知道这里说寡居，他48岁了，但是括弧里边有说就寡居了84年，8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，他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跟神的交流的关系当中。如果他跟神没有只是处在公事公办，我祈求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的时候呢，他是不可能84年每天都来祷告的。这个祷告当中一定有跟神很甜蜜的相交，一定是神也把自己回应给他，真的成为他心里最大的满足，成为他最大的喜乐，成为他心里所拥有的一个寡妇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神却成了他的一切。所以他昼夜的服侍神，有个经文翻译说他用进食祈求来服侍神。是的，他用祷告进食祈求。你说服侍神，那圣殿里边有很多的祭司哈，大祭司好几百个甚至上万个一般的祭司在做杂，他们都是非常荣耀的，那看起来是服侍神。但是呢，却有这样一个女子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用进食祈求来服侍神，默默无闻，没有人太注意到他。他也不是做什么很宏伟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他却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神。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当中我们年长的或者我们这些姊妹们哈，都是很大的鼓励。我们不要想说服侍神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这里讲的就是很平时，进食祷告昼夜的服侍神。这个服侍神，一个是跟他跟神的关系，另外一个就是他完完全全是以神为中心的。神这个评论评价哈，不是人给他的，这是圣经上记载。从人看来，这个女子是一个悲惨的人生，但是人从神看来却不是这样的，神看他是极为的丰富。那我说他这个是，而且他也服侍神哈，一个是他进食祷告服侍神，另外一个他有个名称，你看到没有，在这里讲的他是个女先知。 她是个女先知。圣经里的女先知并不是太多啊，有一些，有一些，但是旧约里边有一些哈，新约里边就就很少哈，就本来女先知就很少，但是这个呢，这个亚拿呢，神就给了她一个称呼，说她是女先知。我不知道她这个女先知是怎么得来的哈，是，但是呢，从她后边的。女先知就是把神的启示传讲给人哈，但是这后边呢就有一句话就指明了他这样的一个服侍态度，就是将孩子的事儿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。他就是一个传讲神的意象给他的百姓的人，这叫女先知。所以他除了昼夜进食服侍神以外，他用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去安慰他的百姓，把神要告诉百姓的话告诉他的百姓，这就是他一生所做。所以他以神为乐，他以服侍神为乐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他是一个孤独却他是一个孤但是却不孤独的人，他以神为伴，神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良伴，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良伴。第三个我要说，他是一个孤而不老的人。我们形容老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说孤苦孤独，还有孤老哈。但是他是个孤而不老的人，84岁了，今天的人也是相当长寿的哈。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健康的状态，84岁也是相当长寿的。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，84岁那也是非常非常长寿的。那一个老人当看到当面对自己的年老的人生的时候哈，我常常听到有一些老人说，他说我倒计时了，或者说哎呀管他呢，还能活几天呢，活一天算一天吧，就常常听到的口吻都是比较消极的，好像前途无望，就是过了今天没明天，然后要不就说，哎呀，有时候我看到有老人就说，我买一件衣服吧，他说不买了，买了还不能穿得着，就是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是很灰暗的一种态度和看法。但是亚拿不是，他是充满了盼望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从他和西缅这两位老人家，他们两个生命正好放在一起，是交错在一起的哈。那这里呢？对西缅的一个描述，我觉得同样可以用在哈拿的身上。在前面那一段对西缅的描述当中，圣经上用一句这样的话，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的到来。他们活着是有盼望的人，他们虽然84岁了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西缅是得了启示说他活着的时候呢可以见到弥赛亚。我想这个亚拿先知他也得到了同样的启示，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可以看到弥赛亚的降生，那个全人类救世主的降生，那对他们生命当中是一个最最兴奋最最大盼望的事情。可能他们在圣殿里这么服侍几十年，80年好不好，这里讲84岁，几十年在圣殿里，他们在做这件事情，他们不是没有目标的，他们除了以神为乐以外，他们是在盼望着那个弥赛亚的降生。所以他活着不是一个无望的人生，他们越盼望越老了，他们觉得他们日子越近了，他们离那个弥赛亚要到来的日子就越近了，所以他们越活他们的生命越有盼望，越老他们就知道那个弥赛亚，我的身体可能就是不行了，但是呢，神有应许我说你活着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救世主的到来。所以这里用了一个词叫素常盼望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素常就是平常，也可以说天天盼望。他不是说到了一个哎呀特别有激情的时候盼望，平淡的时候就不盼望，不是。素常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常态，所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年，他们盼望，有这个盼望在他们前边，他们活着非常的有意义，成为他们人生当中非常大的 一个满足，他们活在这里可以侍奉神、爱神的一个很大的动力。神也没有辜负他们哈，他们真是有福的人。西面就用一句话说，后来他见到劝道神哈，他说：“我那个仆，你的仆人哈，可以这一辈子哈就死，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了。”第四点，我就讲说，神跟给他们极大的祝福。极大的祝福，他们遇见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并不是偶然的，并不是凭空的，而是把他们，我们把它浓缩到他们的自己的个人人生当中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是关于全人类的，也是在这个时候降生的，但是落实在西缅和亚拿的这个人生当中的时候啊，却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最我们叫高光时刻啊，最最高光的一个时刻，是神跟他们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，或者在他们在一生的盼望当中，神就设下了这样一个神圣的等候和约定。是神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约定，不是偶尔在那儿碰见的，也不是天天在那儿等等等干等，哎呀不，哎呀正好碰到了，不是的，是神预定了这样一个时刻。他们因为他们素常盼望，所以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他们一下就知道那个时刻的到来。我记得有一次哈，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经历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，那时候师母和妈咪哈，他们去中国，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波恩顿的时候，我会常常想说跟他们一起去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渴望跟他们一起去，他们我也为他们祷告，但有一天啊，就特别有意思，我家里有客人来了，就在那里聊天，突然接到了师母的电话，当时他的声音可能因为讲道什么的，他声音就有点哑，你知道吗？我居然没有认出他的声音来，我听了一会儿我才认出来，这个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？那一刻哈，我现在还记得哈，当然后来我就认出他的声音，他没有给我讲我是师母哈，但是我听第一两句我还真的没有听出来，因为我有客人在那里聊天，后来以后突然意识到是师母哈，我才就是知道从中国打来的，我们在那聊天，但是让我心里就突然有一个震撼的遗憾，就是想到这一刻，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不是很多人都在盼望吗？不是很多人都在等候吗？你看，我是那么的盼望着师母他们跟他们一起去，我也为他们祷告，心里常常想着他们今天在哪里或者什么。但是当他打电话来的那一刻呢，我居然没有认出来，这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：我在忙碌什么？耶稣是不是我素来所盼望的？如果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做别的，我真的有可能错过他。或者他不是我的焦点的时候，这个最神圣的这一刻哈，西缅和亚拿可能也会错过。他们之所以没有错过，是因为他们素常盼望，昼夜进食祷告，盼望服侍神，他们的焦点没有挪开。他们焦点不会因为说我像我在跟客人聊天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就在客人身上，然后我就没有听出师母的声音。如果这个对我是一个那件事情哈、啊，那时候好多年以前，可能有十几年以前，但是对我今天我还记得，就常常也提醒我，神也常常问我说你在做什么？这件事情如果我来的时候，我就这刻来，你能认出我吗？这个是让我很大的一个警醒哈、啊。然后呢，神真的是让他们啊、他们预备了他们，神也让他们死而无憾。这是死而无憾啊，一生一辈子所求的哈、让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最有福的人生，因为他们盼望弥赛亚是几千年有史以来世世代代以色列的先知君王，那些爱神的人都盼望着要到来的时刻，但是呢，却只有这两个人在那个时候把他们认出来。那个啊，神主耶稣哈、啊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这么说，这个时刻荣耀到什么地步呢？耶稣转身23节哈、啊，对他暗暗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”他讲的是什么？ 你们今天看见了主，你的眼睛就有福了。你们今天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但是在耶稣刚刚出来那一刻，西缅和亚拿是多么有福啊！以前很多的先知君王想看都没有看到，他们今天看到了，而且成为那个报消息的人。人的一生遇见了主，还有遗憾吗？人的一生这样的活在主的恩典当中，还有遗憾吗？人生当中还有什么福比这个更大的呢？是的，亚拿是一个寡妇，但是她却成了世界上可能有生以来最有福的寡妇，因为她见到了主。先知主也说哈，先知里边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，因为他成了主的开路先锋。但是我想，亚拿先知这个女先知的福气也是很大的，因为她不仅认出了耶稣，她还成了第一个去传讲耶稣的人。她把这个婴孩降生的这个消息，救世主降生的消息，传给了那一切在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。怎么说呢？不仅仅是他们俩在盼望，你这里又提出了哈，在一切在耶路撒冷都在盼望这个救世主来的人，还是有人盼望。但是在这个盼望里边的人呢，他们两个却被特别的命定出来，让他们亲眼见到，他们就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亚拿的一生，对我自己哈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。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我们有很多的忙碌，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忙碌，但是让我们学习，让亚拿今天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今天有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有年长的哈，有80多的，甚至分姐将近90岁，70多，让亚拿也成为我们每个姊妹的榜样。我们年轻的中年的这些姊妹们，让我们现在也学习亚拿的这样，不管我今天拥有多少，我还有多大的力气，我不寡居，但是让我们从现在就立定一个心，神，我要靠着你的恩典而活，神啊，我要以你为伴。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主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掌主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就非常非常丰富和满足的人生，也是成为人生最有福气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亚拿是见了主耶稣第一次的再来，第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哈。我们都在盼望主的再来，或许你和我也成为像耶稣说的，以前的君王先知想看到没有看到，今天你们看到，眼睛是有福的。我们也可能成为第二个这样的人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虽然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世界让我们心里很灰暗很伤心，让我们觉得很绝望，就像主耶稣那时候罗马人统治的那种绝望一样，但是也让我们成为这个黑暗当中绝望当中盼望主再来的人。说不定啊，这说不定哈，也就真的有可能我们可以亲眼见到我们的主再次的降临，我们也成为这个是最有福气的人。但是但愿我们现在就来学习亚拿，因为不要让那个荣耀的日子再降临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他来，我错过了，那是多大的后悔啊。可能人生再大的后悔没有比那个更后悔的了哈。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，让亚拿成我们的榜样，以神为乐，以神为伴，以神为满足，专心仰望等候他救恩的再临。这是我的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亚拿这样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距2000多年看起来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但是神，你的恩在他的身上，怎样在他的身上，也求今天你的恩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习他成为一个孤而不苦，孤而不独， 孤而不老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下定一个决心，不管我今天拥有多少，有多少的儿女钱财，或者什么东西我可以依靠，但是我撇下这一切的心理做一个决定，主，我无论拥有多少，我今天都要靠着你的恩典而活，我要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更专心昼夜的祈求，为了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完全放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在跟你有多的相交，更深的认识你，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满足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你里边，甚至我们可以盼望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你的再临。主啊，当我们有一天在永恒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们见到哈拿的时候，我们会，如果我们问他，你这几十年就让人看起来是这么单调的生活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想哈拿一定会对我们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比他这样的更荣美，更有价值，更值得了。主啊，你就求你把那最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满满的油腻。主啊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特别在这个圣诞季节，主，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我们看到外边的这种祥和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了救主你是为我降生，这么宝贵，我怎么有眼可以有这个肉眼在世界上可以经历你，可以看你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主啊，让我们心存感恩。主，如果你不来，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主啊，我要能够见到你就满足了。主啊，让你从我们深深的满足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